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我们上星期谈到了21页，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补充一个地方，在讲义20页。20页，导师的文里面谈到世尊所说的正法呢，它是东方的众现实、众变化、众自由思考，对不对？那它其实所倡导呢，就是中道啊，中道。那这个中道呢，有这个不苦不乐的中道，那还有这个无常无我的缘起中道，对不对？那中道什么概念呢？我们一般就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不苦不乐嘛，对不对？不要太苦，也不要太乐，对吗？睡太多就少睡一点，睡太少就多睡一点，是吗？是这样子的意思吗？那老师的书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讲是不苦不乐，这个是这没问题的。但是这个不苦不乐呢，那导师他说不是折中，折中就是不要太苦不要太乐，刚刚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一定是中道，懂意思吗？那他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里面是带着一些烦恼的啊。比如说啦，我们有时候去吃饭，看到好吃会想吃，对不对？但想到会发胖，就想啊算了，少吃一点。所以那个少吃是因为怕胖，是吗？怕胖然后觉得会被人家笑啊，等等。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情见。带着情执的这一种的一个之见啊，就纵使你吃的刚刚好，但是你的这一种思维呢并不是带着智慧的，那这还不是中道了。所以导师在书里面呢用了这个以智化情、以智导行这两个原则，然后来说明所谓的不苦不乐、不乐的中道哈。那这是随顺于法而可以体见，这个体见就是体现哈。这样的中道是可以体现于法的实践，在实践当中，它是可以实践的哈，它不是一种理论。那这个实践呢？当然他也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很多导师在谈这个中道呢，他在比如说在《中观经论》也谈到，他说不苦不乐的中道不是折中，他是什么呢？从正见为本的实践中，它是一种实践，而且是以正见为所谓的本，就是以它作为核心，或者会作为前导，不落于情本，是正见为本，而不落于情本的苦乐二边，以情为这个根源的苦乐二边啊。所以佛法是什么？以智化情，以智导行啊，以智为本的中道行。包括了最初发心乃至向上达到究竟圆满的一切过程。这边有一个问题，什么叫以智化情？ 如果好像看后面这样的一个的一个内容呢，好像是化导是吗？啊，化导当然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理解啦，啊，只是说这个情是什么？情执，啊，情执，情执不是那一种，好像我们在看连续剧嘛，哈，那种情执，男女之间的这一种情感，不是，这个就是一种我们对一切事物的一种执着啊，啊，也就是或是情事，或者是为事所说的这个虚妄事啊，来化这个化，我们再往下看。就会看到一个，在比如说在佛在人间呢，哈，我们来看那话是什么意思呢？老师在佛在人间也提到以智化情这一个语词或者观念啊，他了达缘起事理真相，不为镜像的惑乱所诱惑啊，那这个情就是一种为惑乱所诱惑的一个情况了哈。那生老病死为世间的必然现象，是用不着忧苦。眷属聚散也各有因缘，不用痴情而自存苦海。这个情也有这个痴情的一个意涵在里面。那这边导师就讲了一个故事啦，这是佛经里面的故事。在从前呢，有妇人死了心爱的儿子，于是心情错乱，到处乱跑，说是要找自己的儿子。后来遇到佛，听佛开示，那佛的光明呢，佛的光明就是智慧啦，是吗？这个光明智慧照破他的痴情，以智化情是吗？就是用智慧呢来这个照破，破除痴情。那或者是在故事我们继续看，于是他就不再哭泣，不再疯癫。那后来又死了一个儿子，那不久呢，房屋跟财物又失火而焚去，所以他所有不幸的事件他都遇到了。但是呢，在听了佛开示之后呢，他又变了一个人，因为他遇到这些事呢，他并不忧苦，只是处理他应该处理的事。她的丈夫就觉得稀奇，就问起来，那知道她受佛陀的开化呢，于是也去见佛听法，结果都离俗出家，达到远离一切忧愁恐怖颠倒。那这远离就是一种化了，然后呢，忧愁恐怖颠倒就是这种情的一个内涵、哦。好，那在这边呢，就类似的一个文字啦，就是佛法的修持呢不受用、哦。所谓不受用就是把眼睛闭起来啦，耳朵读起来，不去跟外界接触啊，也不是智慧根深，不是。如果是这样，修行就好办了啦，不是这样，反而是什么？反省自心的缺陷，这个就是化情的情啊，而对治它，净化它。所以那个化呢，它就是一种净化或是对治啊。那根本呢？在身见缘起本相，以智化情而容也他。这个化就是有这个 对治净化，或是去消融这一些烦恼，自性的缺陷就是种种的烦恼哈。那要身见缘起本相，或者是在《般若经讲记》也谈到类似，以智慧净化情爱啊等等啊，或者《宝积经讲记》呢，就是佛法能使有情获得究竟解脱。也就是转化情势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身心活动本位嘛，它就是这种习惯成为正觉本位，也就是以正觉为主，这本位就是主了，主要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化是什么？转化，对不对？或是这个融化是吗？消融等等，或是净化了，转化或是净化等等。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一个中道，不苦不乐的中道。就是我们面对这一个境界的时候，当有这种贪爱嗔恨等等这些烦恼活动的时候呢，我们要运用智慧去调伏它，去净化它，去转化它，然后让我们身心的行为呢，能够回到一个与法相应的一个轨道上，那这才是中道了。这样很自然而然就会不苦不乐了，懂意思吗？所以之前有时候会问这个法友啊，就是说到底我们看到食物的时候要吃多少才是中道，是吗？是要吃一碗还是两碗还是三碗？那个不是在数量的问题，就是说无贪而受用，就是大概用多少然后可以维持体力，那我们就受用这样的量，那一定是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了。重点是那一个又透过智慧而展现这种无贪无嗔无痴这样的一种智慧，然后这个是落实于我们的这个身心的活动，那这才是中道。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中道的意义了，就是到底我们要怎么做，是透过这个如理思维正确的这一个正见，然后转化成身心的一个活动，那这必然是中道。所以中道的核心就是这个智，这个智，智慧或是正见。好，那这个是关于不苦不乐的中道。其实世尊的这一个教法呢，它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中道。那中道所要悟的理，就是我们在第20页里面所说的如实理，对不对？那中道所这一个实践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这一个涅槃，究竟涅槃果。所以中道它是所有这三类法在20页的最下面第三那边啊。中道行，如实理，究竟涅槃，那它是一个核心，这三类法里面的核心。它所要悟的理就是如实理，它所获得的一个果呢，就是究竟涅槃。所以以中道行作为枢纽，虽然有三类法，但是重点还是这个中道行。所以为什么导师说这一个世尊的法叫做中道正法，对不对？就是以中道作为核心的，他既要悟真理，也要实现涅槃解脱。所以这一些都是导师的这些文字里面所要透露出来的。好，我们看到第21页，我们接着要来看正法。所以在谈完有这三类 之的这个正法之后呢，导师就进一步的说明那这三类法的一个内涵到底是什么啊？内涵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个正法这一段呢，就按照这个中道行如实理跟究竟涅槃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内容呢，好来分段落，这三个名相来分段落啊。首先我们来看中道行啊，老师这边提到中道行是正见为先导的圣道的实践啊，所以导师在谈佛法呢，他经常会提示我们是一种实践来的啊，所以不是一种知识哦，这一些文字呢，你当然也可以说它只是一个文字，但是它在表达它是一种实践，这就是实践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它有日常的部分，也有宗教生活的部分。好，宗教生活就是自己的比较属于宗教的一种修持，比如说我们有些人会做早晚课嘛，对不对？有些居士会做早晚课的，蛮精进的哈，很好。那都要落实了哈，而不是说只有在做早晚课才有实践佛的一个教法。那出门呢，哈，去工作啊，或是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就另外一回事，不是这样子哈。这样修行不会有成就的啊，一定是要一贯的了哈，相续。那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与法相应，然后回到这一个宗教修持的时候，才能够得益或是得利啊。要不然你这个忙乱了一天之后，你开始要做这个功课，内心都是妄想杂念。一定是如此，我们太有经验了。我们以前还没出家之前也有做早晚课，那我们知道就是在平常如果没有摄心的话，那在做功课的时候都是妄想纷飞了，所以它一定是相续的，一贯的，而且是以什么正见为导的。好，我们来接着往下面来看圣道的内容呢，世尊随机说法有种种组合，主要有七类，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37菩提分法。大家知道37菩提分法了，是念住，是正勤，是神足，三个四嘛，对对，二五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在七组，那总共有37相。好，那其中根本的呢是八正道，或是圣八之道。这边导师所给的这个阿尔雅，这个是梵语啦，好 ,Marga。八正道呢，如果按照梵语或是巴利语的一个语词呢，叫圣八之道。那为什么叫正道？因为它都是以正作为这一个每一支的一个开头，好 ,Samyak。所以又名为八正道，圣八之道。它就是正见、正思维。正思维大家在做一个笔记，在早期的译本呢，它翻成正智，志向的志，然后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八项，大家应该都记得起来了。正见、 正思维嘛，这两个是慧学哈。正语正业正明它是戒学啊，然后正念正定是定学，那正精进呢是遍三学啊，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好，那什么是正见呢？就是正确的知见，这好像看起来稀松平常，对不对啊？那什么叫正确知见？导师在成佛之道有作为一个定义啊，他就是一般如果用平常的话，就是正确的人生观啊。那他的一个意义是说，你对于某一件事的这一种的一个了解呢，然后能够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坚定不移了，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了哈，不动摇。所以这个正见呢，如果我们只是了解哦，有因有果，对不对？哈，这个世间都是因，这个都在因果的这一个的这个系统里面，对不对？哈，但是呢，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就会抱怨，为什么是我？哈。都忘记这都是因果，懂意思吗？都希望说能够不是我这个不幸的世界。所以所谓的正见，比如说我们要深信因果嘛，真的能深信因果还不是太容易。因为若真的深信因果，有些不该做的事他就绝对不会做。那有时候我们会说啊，应该没关系吧，那这都还不够有深信，听得懂了。所以这个正确的知见，就是比如说这个要知善，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这是世间的啦。这一些呢，你能够非常的这个确信不疑，那这才达到这个正见的一个标准啊。要不然我们只是说有一个了解而已啊，所以修行就是在修这一些，要先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个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世有后世，有凡有圣，这四类的世间正见啊，它是跟戒学是有关联的啊，那你才能够产生这一种出世间的正见的这一种力量啊，你世间正见都搞不定了啊，出世间正见不太有可能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次第，一定要先把握世间正见啊，那才能够对于这个出世间正见的修持呢，能够得力。要不然我们修了半天去了解什么八正道啊，学了很多这个修行办法，遇到一个境界呢就倒了，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有遇到一些修行很久了，他是修一个特殊的法门的啦，我们不要讲太明显啊，就是他是希望到某个地方去的啦，这样的一个法门，他当然他也很这一个很认真哦，每天做多少个功课，那也发愿回向，但是遇到一些这一种人生挫折的时候，那脾气发起来，他自己都吓一跳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这一个要培养正见，深信因果啊。因为有些事情会发生，一定平常就有一些征兆了，你若不去处理，那它就会演变出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没什么好抱怨的。那有些事情呢发生了之后也不一定是坏事了，就是我们可以往好的一个角度去思维，先让心情平静下来，再去看怎么样来处理会比较好，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正见什么？正确的知见，这是对 正确的价值的一种，能够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好，正思维是正确的思考，然后呢引发处理的意愿，所以它有两个层面哦。正确的思考，对不对？思考之后呢，要引发处理的意愿。那这个处理的意愿呢，就是会想要去落实这一种正确的人生观啊，我去落实正确的人生观。所以这个正处理的意愿，就是这个正智的那一个内涵了，可以吗？所以你翻正智也只是翻到处理的意，引发处理意愿的一边，翻正思维呢也只能翻译正确的思考。所以它一个完整的一个内涵，就是正确的思考之后呢，引发处理的意愿，想要去实践这些正行。那这是正思维的一个意义。那处理的意愿呢，就是要去落实正语、正业、正命。那正语是什么呢？正当的这个语文、语言、文字等等。那正业呢，就是正当的身体的行为。正语是语行的语业，那这个正业呢，它比较是这个身业，偏重在身业。那正命呢，这边导师用的是正当的经济生活，什么意思呢？就是职业，经济生活就是职业。在居士，一般在家居士就是正当谋生的职业。那在经论里面有讲到一些所谓的邪命业，有点忘记它叫它的语词是什么，就是说不正当的这个职业，比如说这一个屠宰的行业了，或是沽酒卖酒的。那这边顺带谈到导师在成佛之道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在应该是在抗战嘛，或者是在那个内战的时候，就是香港居士要请印光道师到香港去避难。那印光大师就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他是卖酒的了。那印光大师有告诉这位居士说，很感谢他这样子邀请他去香港避难，让他希望他先把卖酒的行业，把它结束掉，那他才过去了。那导师是很赞叹印光大师这样的一个身教，就是说他当然能够去避难是好事，但是他也要机会教育，然后就是说，这一个其实卖酒在对这个业报来说是并不好的，那如果能够把它结束掉，对佛法，从佛法角度来说是更好的了。好，这边讲到正当的经济生活了。那有时候这个景气不好，找工作也不太容易，但是我们要标准要高一点，就是说就是宁愿穷一点，那我们也尽量要去奉持佛陀所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其实穷也不太会饿死的，在这个年代，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正命，你在家居士就是正当的这个赖以为生的这个职业。那出家法师也有正命，那就不是职业。这个出家法师的正命是什么呢？是起师， 就赖以为生的一个生活方式了，那出家的法师就是正命，就是起时，但因为这一个时空背景转换了，现在在外面托钵起时也不太容易，大家都忙等等之类，那所以就有一些这种生活形态的改变了，这不是现在才改变，在印度的时候就改变了，七百劫起大概就是为这一些事情有过一些争执，到底能不能拖钱，就是说因为出家界就是基本上是不受持经营，但是在工商社会大家都忙，他就没有这个供养食物，他可能会用这个金钱来作为替代，那在某一些这个工商发达的地方已经变成是这样子，也就是这个时空背景转换了，这些部分按照世尊自戒的一个精神应该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的啦，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正精进呢是离恶行善的正当努力，所以很重要是要离恶行善。若整晚不睡觉跳舞或是这个打麻将，这个都不是精进，不是正精进。要离恶行善的啦。好，正念是纯正的专心一意，正定是纯正的禅定。那纯正的禅定跟纯正的专心一意呢，它里面有一个意涵，就是要净其戒，直其戒，净其三业，就是让这个身口意能够清净，然后再来修这个专心一意纯正的正念或是纯正的禅定。它有个前提了，具足三业，这一个净其戒让这个戒行清净，直其见，让这个正知见呢能够正直，具足三业，然后修四念住，四念住当然是一种慧观了，当然它跟这个定也有一些关联，有很比较也蛮深的关联。好，所以这个以上呢是八正道的内容。好，再来我们看导师在以圣道以正见为先这一段的说明。这边导师说呢，圣道它是以正见为先的。为先是什么意思呢？作为前导，以它作为这个重要的一个要素为先的，就是要修学后面这几项的，要先修学这个正见。好，那当然后面导师有进一步解释的，什么叫以正见为先，就是人生世间的无限苦逼，我们若想要相对的改善或是彻底的解脱，那唯有正确的理解问题才能够达到问题的解决，就是要正确理解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那这边我们再带大家这个再看一下20页有一段文，这其实跟20页的最上面世尊所说的正法，20页第一行是东方的，它是众现实，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众现实的一个意涵，就是先去了解问题在哪里，现实，然后呢才提出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解决的方法。所以它不是凭传统的信仰想象或 某些神秘经验所能够达到问题的解决。那这几句话呢，也带大家再看一下第十九页，大家翻一下十九页的四，这里面的一些文字呢，都可以有一些对应。那第十九页第四，理性出发于现实，刮胡适这一段有没有？那这倒数第二行，世尊是东方的，所以理性是出发于现实，而不是形而上的玄想。形而上的玄想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凭传统信仰想象或是某些神秘经验这样的一个内涵，可以吗？就是这边所说，就是二十一页提到凭传统信仰想象或是某些神秘经验呢，可以理解跟这边做对应，就是形而上的玄想。好，所以它是出重于现实，出发于现实。好，那以上呢就是正法当中的第一段中道行，也就是第二十页最后面，从倒数第三行开始，世尊举扬正法有三类：中道行、如实理、究竟涅槃。以上的就是中道行的部分。那接着呢，就是要谈如实理了。那这个如实理其实也是接着正确理解问题去解决这句话。那正确问题理解问，正确理解问题，那问题在哪里呢？要去观察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心嘛。苦从哪里来？就是身心的一种感受，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是外在的环境，你说是因为下雨或是刮风，那有时候下雨刮风也不会觉得苦啊，所以好像环境又不一定是一种主要的一个因素，对不对？所以就是慢慢去观察，哎，我们身心的苦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就是如实理，就是要接着所谓的正确理解问题的部分的，然后呢，就是要去观察我们的无蕴身心，去了解到苦的内涵，它的因是什么啊？那它的因要如何灭啊？那要灭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啊？就是后面要谈的。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首先如实理呢，它分两段，一个是四谛啊，那第二段是缘起，缘起在二十四页啊。所以如实理导师这边谈了两个内涵，一个是四谛，一个是缘起，在二十四页大家有看到吗？中间的部分缘起。好，首先在四谛，我们就是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嘛，先谈苦的总体，就是身心自体，也就是运处界。好，这边导师说我们的身心自体呢，世尊有对他做一个这个分析啊，分别，那他的分析或是分别呢，在经里面有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重于心理分别的就是五蕴。为什么五蕴是重于心理分别呢？因为这五个内容呢，心精神的部分占了四个，对不对啊？色不是啊，除了色之外啊，受想行识啊，嗯，我很怕师父讲错，啊，赶快讲受想行识，嗯，好，所以它是重于心理的，对不对？因为有四个内涵是精神的部分， 那如果重于生理的呢，是六处。六处是什么呢？就是六根啊，对不对？六根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啊。那这些根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眼球是眼根吗？它是眼根的某一个面相了，它叫浮尘根。那真正在讲六根是讲净色根，然后你们有上聚色吗？是不是叫浮尘根净色？净色根导师的书里面有谈到，它相当于这一个视神经，它是维系色，维系色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些都是生理的嘛，生理机能。意它是心，对不对？所以这六个里面呢，有五个是这个所谓的生理的机能部分。好，那如果是重于物理呢，就是六界。哪六界呢？地水火风空湿，大家自己写一下。好像下面有嘛，就是这就是运处界了，运处界。那地水火风还有空间啊，空隙，那这些都是所谓的物质的部分啊，物理物的部分。那事它是精神的，所以就是色法跟心法嘛，只是说它是偏重哪一种色。一种生理的色，比如说这个眼根啊等等啊，或是一般的这一种物质的色，它就是地水火风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好，所以我们的字体呢，不外乎运界处、五运六界、六处、身心的活动情形。它就是现实的存在，也就是我们要观察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从我们的身心活动去观察，那它就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我们对它要有所了解。这就是老师我们刚才有讲到嘛，就是在应该是第19页是吗，第二十页，重现实的，这就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所以要去了解它。好，我们看到第22页。22页再来下一段就是要说明苦跟集的了。这边导师说呢，身心的或苦或乐，它不是神所规定的，也不是这个宿世命定，也不是偶然的。那这其实也跟刚刚我们跟大家提示第19页第四刮胡师那边形而上的玄想有没有，就是说身心的苦乐呢，它不是神的规定，也不是宿命宿世命定，也不是偶然，不是这些可以把它归类为形而上的玄想啊。神所规定的宿世命定的偶然的，这都是形而上的玄想。但是如果实际去观察，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一切都是依于因缘而如此啊。这边大家把因缘圈起来。在导师的这一段里面呢，有时候他会用因缘，有时候他会用缘起啊。因缘呢，它应该可以是比较广义的啦啊。因缘就是条件啊，但是缘起呢，它是变成一个专有的一个术语了。我们后面会谈到，就是导师在有注意到《阿含经》在谈缘起的时候呢， 他都是在描述说明杂染法的生跟杂染法的灭，懂意思吗？我们 后面会再谈。那如果是清净法的生清净法的灭呢，就不叫缘起了，懂意思了。我们待会会给大家看一段内容，就是缘起它是特别专指杂染法的生跟灭的一种规范。那杂染法的灭当然就归于即灭涅槃嘛，那它当然就是通向这个清净的。但是清净法比如说无漏的正见能起无漏的正思维，有没有假设？那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在阿含经它就不叫缘起了。缘起它有专门描述的一个范畴了。好，但是因缘它就可以比较是广义的或是条件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论到这些问题呢，世尊曾说苦乐也就是当前的感受。苦乐导致说苦乐是当前的感受，也是现身的苦乐的报体。也就是苦乐的它包含两个面向，一个是当前的，还有现身的苦乐这个报体，都是从缘起而起而生，或者是我论因说因，这个苦乐从缘起生，还有我论因说因，就是这个世间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有因有缘的。好，这是关于苦集的一个总说了，它都是有因有缘。那苦呢，导师这边就举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一种八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现实身心充满无限的苦恼，这是由于处身现实人间呢，受到了以下，就是受到这一个这边刮胡的一二三而来的了。第一个是身心的变化，那这里面包含了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就是生老病死四相，对不对？还有自他的聚散，就是爱别离苦怨憎会苦。那这个这样还有一个物我关系的不协调，求不得，所以这里面有几项呢？七项，对不对？好，那后面导师说进一步说，现实的身心活动，内在的知情意作用表现于外的身与行为，相互影响而有苦有乐。那这是在说什么呢？就是五蕴炽盛苦了，就是这个身心的活动。所以八苦就是生老病死四个，爱别离怨憎会六个，求不得七个，还有五蕴炽盛，这八苦。所以这里面可以这样来看，就是八相五蕴的这一个炽盛。好，那这个是苦的一个部分。那苦的集是什么呢？这边导师提到世尊大分为三类了，这三类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惑业苦，惑就是烦恼，惑就是知情意的惑乱，业呢是行为与行为的潜力。这个大家把行为跟行为的潜力把它标一跟二，行为就是我们身与意的造作，就是行为，对不对？或是身与的一个造作。那行为的潜力呢， 就是我们造作之后呢，比如说我们造作的一个善业，对不对？那以后会感果嘛，这个业泄灭过去之后呢，它会变成一种潜能，在未来因缘条件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感得果报，这个就是所谓的行为的潜力了。那一般有时候又称为业跟业力，业力就是所谓的行为的潜力，也就是它会有一种力量，然后去感果。但业力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因为我们做这个业呢，它也会变成是一种影响我们这一个未来的一个行为，它会有一种影响力，它就是一种惯性惯习，这也是一种业力的一个形式，它会驱使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好，那苦就是身心自体。那生死苦迫以烦恼的无明爱为先，而时一切都是依于因缘的。我们一般讲这个生死的根源是什么？无明，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情况呢，他又会讲是爱。在阿毗达摩在谈极谛的时候啊，他会说是爱。这个爱是一种渴，饥渴那个渴，可爱哈 ，Krishna 或是巴利叫贪哈啊，就是想要去获得，非得到不可那样的一种贪着，然后这个爱呢，是佛经里面的一种语词啊，跟我们现在说，我们要对人要有爱心呐，或是大爱啊，观念不太一样啊。这佛典里面所使用的这个爱呢，它就是这一个爱着贪爱。或是饥渴那个渴的可爱，很渴，想要喝水，想要得到那个某个东西，这样的一种贪求。那所以这其实呢，无明跟爱，它是一个在经论里面，有时候它又会双举这两项，无明为父，无明父爱结系啊，然后由此世生啊，或是无明为父爱为母之类的啊，就是两个，那他会这个驱使这个种种苦的一个发生啊。那导师有解释，无明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眼睛被布蒙起来，那爱是什么？在荆棘里面爬来爬去，那听得懂啊？就是因为你在那边动，所以你会受到种种的苦嘛。但是你为什么会爬向荆棘？因为你看不到，看不清楚，所以这两个就是这种生死苦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再来。导师说，世尊没提出什么形而上的实体或是第一因来说明众生世间的开展啊。这个众生世间呢，就是五蕴呢啊，五蕴世间啊。所以他没有提出形而上的实体或是第一因，只是从因缘关系去理解，这就是众现实了，也就依因缘呢去解决问题，那这就是不共世间的中道，如杂含经，我看到第23页，杂含经说呢，义说法说，离此二边处中道而说法，所谓此有故彼有， 此起故彼起啊、哦，然后呢，缘无明行乃至那个就是奢侈了哈、哦，缘行是缘是名色，缘名色六入啊。哦，然后缘乃至这个缘生而有老死，又被苦恼，如是存大苦聚集、哦、这个是阿含经的一个译法了、哦、有时候又翻成无明缘行、哦、什么意思呢？缘无明行呢，就是以无明为缘而有行，可以吗？不管是缘无明行或是无明缘行，它就是一种有点类似执意啊、哦、特别是无明缘行它真的是执意啊、哦、那缘无明行就是以无明为缘为条件而有行的一个升起啊、哦、然后以这个行为缘呢而有事的升起啊、哦，好，那这个是一直到存大苦聚集，这个叫做流转门啊、哦、然后呢，无明灭则行灭，乃至存大苦聚灭，这个就是这一个还灭门。所以缘起呢，就是在导师的一个说明当中呢，他都会提到缘起的流转，生死流转，有无明就有行，然后不断的老死生老死苦等等，那这个是流转门。那还灭门就是无明灭则行灭，乃至存大苦聚灭、哦、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后面下一节课再继续，然后下面就是说提到这个著名的中道缘起、哦、这个在这边只是短短，但是导师在有一些书里面它其实是一个篇章来说明、哦、那这个再把一些参考资料给大家啦，有空可以去读。好，下课休息。